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阅读希伯来书的第三章。同蒙天造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，他为了设立他的敬宗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一样。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，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。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。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，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。但基督为儿子，治理神的家。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圣灵有话说：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、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在那里，你们的祖宗试我、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，所以。我讨厌那世代的人，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更刚硬了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经上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那时听见他话。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神40年之久，又厌烦谁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、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又向谁起誓，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。不幸的缘故了。好，大家早上好。在2002年，澳大利亚短道速滑运动员 Stephen Bradbury 赢得了澳大利亚有史以来的第一枚冬奥会金牌。当滑冰运动员接近1000米比赛的最后一个弯道时，Bradley 处于最后一个位置，但是这时他的4个竞争对手竟然突然全部倒下，只剩下 Bradley 划过终点线，夺得了金牌。Stephen Bradley 那天赢得了金牌，因为他从未放弃，他一直滑到最后，他完成得很好。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的信息是要善始善终。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最大的危险莫过于不能善始善终。危险在于，事实上，在马大福音第七章中，耶稣发出了一个。希伯来书的作者给第一世纪的这群基督徒写信，因为他相信他们会有更好的事情。他不希望他们中的任何人错过，他希望他的读者能坚持下去，好好完成，坚持到最后。而希伯来书的作者 给出警告是我们今天的警告。我们如何确保我们不会错过？我们如何确保在基督里坚持到最后？上帝以他的仁慈今天给我们希伯来书的这一章作为警告，使我们不会错过。在第一和第二章中，作者已经强调了偏离耶稣的危险，而在第三章中，他加强了这一警告，他以两种方式做到了这一点。本章有两个部分，如果你有圣经在你的面前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在第一到第六节中，作者向我们表明，耶稣比摩西更伟大。在第七到十九节中，作者警告我们不要学以色列的榜样。而他所说重要的这个，第一代以色列人没能进入应许之地，因为他们不再相信上帝的仆人摩西，因此。如果我们停止信任上帝的儿子耶稣，他比摩西更伟大，后果将更严重。巫师摩西错过进入应许之地的机会，巫师耶稣错过了进入信其本身的机会，这就是警告。咱们讲一下第一点，摩西，耶稣比摩西更伟大。作者在第一节开始，因此他刚刚用两章的时间描述了耶稣是多么的超凡脱俗，比先知更伟大，比天使更伟大，神的儿子，他且是神又是人。因此，在第三章第一节，他说：“你们要把心思放在耶稣身上，考虑耶稣。”他把耶稣与摩西做比较。摩西是旧约中最伟大的人物，摩西就是那个人。上帝选择并保留他作为一个婴儿的生命，上帝在燃烧的灌木丛中向他显现，并且他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。上帝通过摩西施展神迹，将红海分开。摩西是以色列的调解人，上帝与他面对面的交谈。上帝正是通过摩西给了以色列人律法。听听《申命记》的结尾对摩西是怎么说的：“自此以后，在以色列中没有先知兴起，像摩西一样。耶和华面对面的认识他，他在埃及。”行了耶和华差遣他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，因为从来没有人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显出摩西那样的大能，行出摩西那样可畏的事迹。这是在《申命记》的第34章10到12节看到，摩西是极其伟大的，没有人像他一样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使用的词是中心。摩西在神的一切家中都是中心的，这实际上是引用旧约民数记中的一句话。有一些人质疑摩西的独特性，他们质疑他的话的权威性，而上帝回答说：“你们中间有先知的时候，我耶和华。”在异象中问他们，向他们启示；我在梦中向他们说话。但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在我所有的家中是忠实的。我与他面对面清楚地说话，不打哑谜。他看见主的形状，那么你为什么不害怕对我的仆人摩西说话呢？ 摩西与神有一种特殊的关系，他比起他任何先知都伟大，因为上帝直接与摩西说话，面对面。因此，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具有权威性，他们是上帝的话，摩西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先知。但希伯来书的作者想告诉我们，虽然摩西很伟大，但耶稣更伟大。他说，就像摩西在上帝的所有家里是忠心的，耶稣也是如此。但在第五到第六节，摩西是作为神家里的仆人而信实的，耶稣作为一个儿子，在上帝的家里是忠心的。摩西是个仆人，耶稣是儿子，因上帝有关系。摩西的话语见证了神在未来要展现的东西，他们是对即将到来的事物的预言，他们指出了神更大的启示。这个启示现在已经在耶稣身上实现了，耶稣是更大的，在这最后的日子里，神现在通过他儿子说话。耶稣比摩西更伟大。如果你在 Google 上搜索辉煌的建筑，你会看到世界各地一些真正惊人的建筑的照片。但是，尽管他们令人惊叹，这些建筑都不是自己设计或建造的，他们都是由人建造的。因此，一个伟大的建筑的外观指向了超越其本身的东西，它指出了设计者或建造者的技能、勤奋工作和创造力。房子不可能自己建造，它需要一个建造者，因此建造者比房子更伟大。如果摩西是神的房子的一部分，耶稣是他建造者。耶稣比摩西大，就像建造者比房子大。耶稣是一个更伟大的摩西。作为神的儿子，他说话具有终极权威。好，我们讲讲第二点，不要跟随以色列人的不幸。有摩西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，你会认为以色列的事情会很顺利，他们一开始就很好。上帝通过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，并把他们带过红海，但是对于那整整一代从埃及出来的人来说，最大的悲剧是他们中没有人能够进入摩西带领他们去的应许之地。他们开始时很好，但他们很快就忘记了神通过摩西为他们所做的事情，所以他们错过了。而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警告他的读者不要走同样的路。他给他们上了一堂历史课，让我提醒你们，在你们的祖先身上发生了什么。他通过错用诗篇第95篇来做到这一点。他的读者会熟悉这篇文章，事实上，他们很可能对他了如指掌。这篇诗篇第950篇，每到安息日晚上就会在教堂里通读。它之所以如此重要，是因为它是对以色列祖先所犯错误的一种提醒和警告。我在讨论问题问你们历史会教给我们说什么？现在我们来看一下。在二战后，德国学校最终强制要求孩子们学习大屠杀的知识。孩子们接受关于这段历史的教育，是为了保全后代不会重踏前人的错误。以类似的方式，诗篇第九十五篇作为对未来的一代的警告，以避免过去的错误。诗篇第95篇描述了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下，在旷野中如何硬着心脏对抗神。
他警告那些读到他的人不要做同样的事。今天你们若听见他的声音，就不要硬着心，像你们在叛逆的时候，在旷野试探的时候一样。你们的祖先在那里试探我，考验我。虽然40年来，他们看见我所做的事。在出埃及记第17章，摩西把以色列带出埃及后，人们开始抱怨摩西：“我们渴了，我们想喝点水了。你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是为了杀了我们，让我们死于饥渴。”但在抱怨摩西的同时，他们实际上是在抱怨上帝。人们很快就忘记了上帝在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所做的一切。他们对上帝的信任，他们对他的仆人摩西的信任，很快就消失了。他们的信仰变成了埋怨。事实上，在以色列人跟随摩西前往应许之地的整个过程中，就发生了这种情况。以色列人没有继续信任上帝，他们的心变硬了，他们对摩西发起了怨言。孩子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忘记他们的父母为他们所做的一切。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在某些时候都犯过这样的错误。从婴儿出生的那一刻，父母就为了他们的孩子做出了牺牲。事实上，在这次年，在这之前的9个月里，母亲已经忍受了睡眠不足、恶心、限制饮食，而在新生儿阶段，父母双方的睡眠不足仍在继续，有无尽的时间用于喂养、洗澡、换衣服、带去约会。父母可能会牺牲他们的事业，养育孩子会产生各种费用，而父母乐意做出所有这样的牺牲，因为他们爱自己的孩子，但是只要孩子们能够说话，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所要求的东西，他们就会发脾气。你为什么不给我想要的东西？如果你爱我，你为什么不给我想要的东西呢？孩子们很可能就会忘记他们的父母为他们所做的一切。以色列人民很快就忘记了上帝通过摩西为他们所做的一切，他们怀疑上帝。他们使自己的心变硬，因此他们中没有人被允许进入应许之地。这就是诗篇第95篇发出的警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对那一代人生气。我说，他们的心总是走错路，他们不知道我的道路，所以我在怒气中发誓说，他们绝不能进入我的安息。诗篇作者警告新一代的以色列人，不要犯他们的祖先的错误。今天你们若听见神的声音，不要硬着心脏。而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篇诗篇又过了1000年，再次警告新的一代，圣灵通过诗篇作者所说的那些话，这个警告也是针对今天的你们，你们这些被耶稣拯救的人，甚至比摩西还要伟大。在第12节，我们读：弟兄姐妹，你们要看清楚，没有一个人有罪恶的、不信的心，离弃永生的神，就像你一样。以色列一开始是好的，但他们叛变了，他们犯罪了，他们不服从，所以他们错过了在应许之地找到安息。而他们罪恶深重的叛逆是克星是他们不相信。以色列人错过了，因为他们没有继续信任上帝，他们反对他的仆人摩西。而现在，一个远比摩西更伟大的人已经到来。我想， 假设你是在白金汉宫 Buckingham 工作的仆人之一，首席仆人带着国王的一些指示来找你一项要执行的任务。如果你无视首席仆人的指示，你可能不会有好结果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国王亲自来给你指示，而你却无视他，情况会有多糟？第一代以色列人错过了进入迎娶之地的机会，因为他们不再相信上帝通过其仆人摩西所说的话。耶稣比摩西更伟大，如果我们硬着心脏反对他，后果会更严重，我们将错失永生的机会。因此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需要互相鼓励，坚持不懈地相信耶稣。好，我们来讲一下第三点，互相鼓励，在信仰中坚持不懈。在第六节，作者说，如果我们坚持你坚持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就属于上帝的家庭。而在第14节，如果我们确实坚定地坚持我们最初的信念，我们就已经来到了基督里，与他共享。我们需要完成好，我们需要在信仰中坚持不懈，坚持我们最初的信念到最后。上帝恩赐给我们的手段之一就是相互之间。在第12到第13节，我们读到，弟兄姐妹，你们要看清楚，没有一个人有犯罪不信的心。勇气永生的神，只要称为今天，就当天天彼此鼓励，使你们没有一个人因罪的诡诈而杠成。正如诗篇作者所做的一样，我们需要互相鼓励，不要让我们的心变硬。上个月，我哥哥完成了100公里乐事会步行，这是一个相当艰苦的活动。你可以问 Peter Brockington，他曾经做过这个活动，从头到尾连续走了30个小时，在各种天气下，不分天夜的走过困难的地形，而且活动的组织明。制的要求，你必须是团队的一员才能参加，因为随着疲劳的到来，肌肉酸痛、水泡、精神疲惫，很容易放弃。但是，当你和团队一起行走时，你会互相鼓励，继续前行，你们一起坚持下去。在基督里，坚持不懈不是一个人的努力，它是一个团队的。我们需要互相鼓励，多久一次？每一天，只要它被称为今天，从现在到耶稣再来的每一个新日子都是今天，每一天都是我们需要听从神的这个警告的日子，每一天都是我们需要互相鼓励、坚持下去的日子。为什么我们要互相鼓励？在第13节，我们读到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罪的诡诈而变得坚硬，这就是危险所在。不信对神的心硬，会导致犯罪。这就是我们在以色列的例子所看到的。而罪欺骗了我们，它使我们在不信中变硬。这就像一个恶性的旋涡式下降。当我们抱怨或埋怨我们的环境时，我们实际上是在说：“上帝不知道什么对我最好，我自己更清楚。”或“上帝不能做对我最好的事情”或者“上帝根本不关心什么是对我最好”，我忘记了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罪是骗人的。当我们对另一个人怀恨在心时，我们就忘了上帝对我们的宽恕。罪是骗人的。当我们贪的时候，我们欺骗自己，认为金钱可以带来安全， 最是骗人的。当我们说闲话或说别人的坏话时，我们忘记了有一位法官在听。最是骗人的。当我们屈服于淫乱的欲望时，我们欺骗自己，因为这会给我们带来持久的快乐或满足。最是骗人的。当我们变得自我陶醉时，我们就接受了世界对现实的道德看法。最是骗人的。最是诡诈的。它使我们的心坚硬。他把我们推向不信的方向，
他阻碍我们相信耶稣。因此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要每天互相鼓励，使你们不至于因罪的诡诈而变硬。我们需要互相鼓励，以确保我们继续信任耶稣。而我们互相鼓励，首先是通过聚集在一起。要经常去教会，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，也是为了其他人，这样你才能鼓励他们。定期参加一个成长小组，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，也是为了其他人的利益。定期参加青年组，同样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，也是为了其他人。这样你可以互相鼓励。去参加学校午餐时间的基督教小组，加入工作中的祈祷小组，来参加下周末的男子活动，参加教会的夏令营，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，与其他基督徒会面，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，也是为了你能够建立其他人。其次，我们用我们的语言来互相鼓励。当我们彼此谈论神的话语时，我们就会得到建立和鼓励。以下是一些你可寻求鼓励他人的方法和想法。在一周内，给某人打电话或发信息，看看他们的情况如何。请一两个人做祷告伙伴或读经伙伴，在一周内互相报道。教堂结束后，与其他人分享读经中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内容，你的生活中哪方面被说服要改变，和别人一起为这个问题祷告，分享你最近从圣经中读到的东西。伊蔡恩最近给了我们一本好的基督教书，起来阅读，这是一个鼓励别人的好方法。我有一个基督徒朋友，他经常时不时地问我，我在感谢什么？这对反对埋怨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鼓励啊！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互相指责，如果我们被困在某个特定的罪中，就轻轻地帮助对方，鼓励你的领袖，你的成长小组领袖是很好的。鼓励你的孩子和你的配侣在晚餐时有个定期的圣经时间，你可以与你的孩子们分享你那天从圣经中读到的东西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罪恶的习惯很容易就会出现，为什么不选择一种或两种方式积极寻求鼓励他人？从本周开始，让它成为一种习惯。希伯来书第三章敦促我们要善始善终。如果你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基督徒，你是否像以前那样勇敢地分享福音？或者你已经失去了一些原来的信心，你是否像以前那样热处于罪与犯罪与罪作斗争，在境遇中成长，还是变得有些自满了？希伯来书的中的这些话是神今天对我们说的，不要犯以色列人在摩西手下所犯的错误，不要让罪使你的心变硬，继续前进，继续相信耶稣， 那位比摩西更伟大的人，并互相鼓励做同样的事，这样我们就不会错过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祈祷吧。我们慈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的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比摩西更伟大，他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请帮助我们善始善终，保持对耶稣的信心，直到最后，从而得到丰富的欢迎，进入你的永恒的荣耀。感谢这段经文的警告和鼓励，请让我们远离心硬，远离罪和不幸，请帮我们解决生活中的罪，并帮助我们每天互相鼓励，使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。阿门。